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欢迎主内家人来收听我们这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跟洗礼有关的。那虽然呢这个篇幅呢展开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想呢就这个相关内容的一些思考会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想法吧。尤其是我们也讨论了，其实教会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时期对于洗礼以及对于洗礼的意义都是不断的在去追求找到合乎上帝心意的我们对于洗礼的方式的执行，以及我们对于洗礼这件事儿，这个教会圣礼的意义的一些思考。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虽然我们还会延续上一次谈论到有关洗礼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它不是侧重在这个点上。因为上一次尤其是在43章那里呢，就是奥古斯丁特别说到了，从新生儿到耄耋之年的老者，人人都可以受洗，所以凡受洗的人呢，无不向着罪而死去，但婴儿只是向着原罪而死，而比他们年长的则是既向与生俱来的原罪，也向自己添加其上的本罪而死。那44章的内容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第44章，论及罪时，其复数形式常用以表示单数的罪，而单数形式常用以表示多数的罪。我们说到年长者时，也常说他们向着罪，这里的罪指的是单数而死去，尽管他们无疑不是指向一种罪，而是向着自己思想、言论、行动中所犯的一切实际的罪而死。其原因是我们常以单数表示复数的概念，正如诗人所写，他们用全副武装的兵士装满他的肚腹，这里的兵士是单数。尽管此处谈论的是许多兵士的情景，在圣经中我们也读到，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在这里，这蛇也是单数。作者说的不是这些蛇，尽管以色列民受到许多蛇的危害，在别的例子中也是用单数来指多数。相反，我们在说婴儿受洗得赦罪时，这里的罪是复数，没有用单数的形式，反而用复数的形式表达原罪的概念，这就是以复数代单数的用法。正如马太福音在谈到希律之死时所写，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这里的人指的是复数，而没有说要害小孩子性命的那人已经死了，那人是单数。在出埃及记里，摩西说，这百姓为自己做了金像，这金像就是复数。尽管以色列民只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还指着这牛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个神是复数。这里同样是用复数代单数。
诶，说到这儿呢，其实不免就让我们来思考关于圣经当中一些词语的翻译的问题。奥古斯丁呢，他就把这些相关的这个经文呢就罗列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看看，哦，有一些地方呢他讲的是单数，有一些地方讲的是复数。其实我想对于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研究这个单数复数有这个必要性吗？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在神学上面呢，我们需要通过原文的一些表达更加的去靠近上帝的心意。想到一个例子，圣经新约加拉太书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那过去呢，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听讲道，我们读经，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包括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因为里边涉及到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等等这些果子的表现，我们都说啊，有九种果子，对吧？但是呢后来呢就发现，原来在英文圣经里边 当然我们知道英文圣经也是翻译来的，那在英文圣经里边就把这个复数和单数表明出来，而在英文圣经里边呢，果子那个单词它其实是单数的一个单词，而不是一个复数的单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事实上呢，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好像我们以前认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今天我可以结一个忍耐的果子，明天我可以结一个仁爱的果子，后天我可以结一个节制的果子，好像我是以此做一个累积，最终我结完了九个果子。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边，特别讲到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呢是从本质上改变的，他成了一个新的人，那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果子的结成呢，它应该是一次性的，而不是说好像我今天有节制的果子，但我没有忍耐的果子呀，所以你不要苛责我要去忍耐等等之类的，而是我们要去追求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件事儿。那个侧重点可能是放在圣灵所结的果子，而不是放在我结出了某一个果子。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个福音的救恩，它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不能说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又不信主，对吧？当然我说的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拗口一点，但是那个不信主有可能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虽然他嘴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实际的生命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在我看来为什么奥古斯丁要跟大家来探讨关于这个所谓的单数复数的问题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的？
他应该这里就有点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话接上回哈，因为他特别的提出了关于洗礼是向着罪而死哈。那这个罪呢，他这里就提出了两个怎么说呢，也是奥古斯丁当时特别著名的概念哈，就是原罪和本罪。那原罪呢，基本上也是我们甚至是非基督徒常常都会用到的一个词汇哈，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还什么都没做，我就已经天生有这个问题了哈。那这个世俗的使用方式，那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他说的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所谓的原罪和本罪的区别呢，啊，原罪就是因为犯罪堕落了，这个世界人性崩坏的这个根源，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哈，罪的根在这里。那所谓的本罪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用现在一点的语言来解释的话，就是罪所产生的一些行为，因为原罪所产生的其他的罪就有点像是一个所谓的有一点因果的关系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原罪里面，所以呢人也会不断的滋生出其他的一些罪的行为，罪的思想啊，就是其他的罪。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在天主教的这个里面，它会比较细致的去划分很多不同的概念，就像为什么我们的现在尤其作为新教徒哈，好像比较少会常用这样的一个原罪啊本罪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有点像是刚才李诺用圣灵的果子这个角度来提醒的，就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要去拆分一二三四，好像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我怎么去好像变成一个天平上去衡量，就是说哦，我做了这一点是不是我 A 的本罪，是不是通过我 A 的行为可以稍微做一点调和或者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可能这个东西它从另外一个极端的发展，从比较糟糕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赎罪券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好像哎，你看我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个本罪啊，然后呢我可以给你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个方式啊，去对应你可以去所谓的交换，或者说是作为一个账本的这种形式打一个勾哈，这样的去抵消。但实际上本质上我们是没有办法以这样的方式去计算的。当然以至于为什么还是在圣经里面是有这个单数和复数，既然它有这样的危险是吧，那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单数复数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在我自己来说，说实话我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完全的一个答案。但是呢，当然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奥古斯丁所提到的这些在圣经中经文里面，比如说他说的以单数表示复数的概念，或者以复数又表示单数的概念，都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使用。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每一段经文的时候还是需要回到他那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意思本身，而不是只是通过我们对于一个数字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我们以为啊已经有了一些神学知识，然后就忽略它本身这个文本在这一段里面的这个含义。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单复数某种程度上也是，至少对于刘芳现在来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提醒我其实哎，有很多圣经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可能我之前是没有注意到的。哦，那如果我注意到了呢，我可以有多一点的思考的空间去理解说，哦，到底在这里为什么是用了单数带复数，到底在那里为什么是用了复数带单数。对，就比如说像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说这百姓为自己做了金像，这个金像其实这里用的是复数，但实际上他们只做了一个金牛犊，对吧？哎，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这个复数呢？甚至后来他们还指着这个牛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里也用了一个复数，就说明其实这里他已经反映了以色列百姓，他不只是在做了一个金牛犊这一件事上犯了罪，他好像对象是一个单数的东西，但是他以一个复数的这个词汇来说明，就是他们首先已经拜了这个偶像，甚至他们还指着这个金牛犊说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是他们已经在思想意念行为上已经犯了很多的问题了，很多的罪了，然后呢最终的这个金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的状态啊，一个表现形式。哎，所以呢在这里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它的单数和复数的这个指向其实可能有更多的提醒，就让我们知道啊，其实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他们不只是做金牛犊这一个行为导致了神对他们的愤怒，导致了他们要重新去反思，而是因为他们从很早 一开始就已经背离了上帝对他们的带领。对，所以呢其他的经文也是一样，可能它有反过来的用复数指代单数的，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那个经文里面去看，哎，到底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么使用的。
嗯，其实刚刚刘芳的这一段啊，尤其是讲到这个关于复数的应用啊，我就突然想到雅各书里啊，他就说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你看我们常常哈，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说，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叫法律意识，有法律意识就是有所谓对罪的概念，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不过就是在这个方面，对吧？就比如说我不过就是撒了个小谎而已，好像我没那么诚实而已，但是不至于是什么什么什么吧。但是乌撒就是那个约柜要倒的时候他过去扶，很多时候基督徒也难以去讨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内心会觉得说，难道你这位慈爱的上帝仅仅是因为他出于照顾或者说生怕这个约柜受损的想法，这种这么好的一个意念而去扶了约柜，你就要击杀他吗？这个是我们人普遍的一个思路，我自己过去都是一直这么想的。那我现在呢，我逐渐的在调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回到前面，就是上帝也非常清楚的讲过，说你们不可以摸，这个约柜是不能摸的。那我们就回想一下刚刚我说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犯了一个罪，它只是聚焦在某一个行为上，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但事实上你之所以犯这个罪，前提是因为什么？前提可能就是因为你已经不敬畏神，就像十诫里边，对吧？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所谓的不可有别的神是什么呢？就是我看重神的话，我看重神所说的，胜过其他的一切。我不是漫天神佛里边选一个，而是说我看重上帝所说的话，胜过我所知道、所认识、所理解的一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去做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什么呢？已经是不看重神的话，而不看重神的话，就像刚刚刘芳特别后边解释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金像，它是一个整体的败坏，它不是单纯只是造了这么一个金像的问题而已。包括我们可能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在上帝那里呢，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就是他看见的每一个人，他是看到一个完整的，包括就是从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对吧？或者说在上帝的眼中，亚当到新天新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这所有的事情都完整的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那里没有所谓的叫事态的发展，说一步一步到了哪里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认识罪的单数和复数，尤其是这个原罪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受原罪的捆绑，我们是罪的奴仆，那在这种捆绑之下呢，我们不得不去顺从罪， 而当耶稣基督的来临，使我们在这个原罪当中得以释放，但本身我们被原罪的影响，这个老我，这个肉体的血气的东西仍然还在，那么也就变成了说，我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律的征战，就好像保罗所表达的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原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大的，而不是某一些我们就称之为是异端的一些说法，说啊，既然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祷告了，上帝也赦免你的罪了，所以你不用再去做认罪的祷告，你不用再去某种程度上不去警醒人在罪上边的这些试探呢、等等之类的，好像哦，我从此以后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都不会再犯罪了，不会再得罪神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但是很明显，44章的内容，奥古斯丁是试图去回应前面他讲到的新生儿和老年人，或者是就是成年人吧，在洗礼赎罪这件事儿上他的一些解释。但正如我们前面其实也探讨过的，就是在我们现如今的一些教会当中，我们所认知的，我们会觉得，至少我们三位哈，都觉得说，新生儿他大概率是不具备一个自主的、非常清晰明确的认罪悔改这件事儿的，以至于呢，婴儿洗我们是暂时并不能好像完整的去接纳他的，所以呢，可能关于今天这个44章的内容，我们不需要谈论太多，不过更多的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单数和复数的表现上。
嗯，我在看这个44章的时候，当时的感觉会觉得这一章出现的会有点突兀，因为他讲了很多解释复数和单数的事情，但是好像对于上文跟下文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特别的有这个连接性。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会讲到这个，然后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我可能是在想，他讲这个复数和单数里边，这个复数和单数都各代表什么。第一点呢，我是想到可能奥古斯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复数和单数，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语言的语法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还有很多这个文学里边，它是没有非常清晰的单数和复数的这个语法的，所以我们感觉好像讲个单数啊或者是复数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是可能这就是我们语言环境上面的一种差异，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一种不同。那么在奥古斯丁在研究圣经当中他们当时用的这个希腊文啊还有一些拉丁文，他肯定是会用到非常多的复数和单数，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看到奥古斯丁这里所用到的一些例子细节，我可能拿到一个单独出来的一节经文，我可能很难去解释他说为什么在这里用单数或者是用复数。有时候如果说没有学过一些神学的知识，感觉好像就很难以去理解。那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答案去想为什么。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奥古斯丁这里说的第一句，我们说到年长者时也常说他们向着单数的罪死去，尽管他们无疑不是指向一种罪。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他特指的这个罪是一个单数的，我就想到如果说罪是一个复数，那我们向着复数的罪死去，就我今天犯一个撒谎的罪，我今天就死一次，然后明天犯一个骄傲的罪，我明天要死一次。那如果说我们向着所有的罪去死，那我们是不是要死好多次。那这里可能就把这个情况给他简化了，就是向着罪，不是向一种罪，向着罪死去，我们只能死一次嘛。那像这个后边奥古斯丁又说，在圣经中我们也读到，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这里是单数，离开我们。作者说的不是这些蛇，而是单数的蛇。虽然说当时以色列民在这个物理的条件下，身体的这个条件下是受到了许多蛇的危害，但我们可能就是带着这个答案去套原因了，就是这蛇指的就是魔鬼，指的可能就是这个引诱者撒旦， 这个单数离开我们，那这个以色列民当时受到的许多蛇的危害可能也就没有了。包括后面奥古斯丁又说，我们在说婴儿受洗得赦罪时，没有用单数的形式，反而用复数的形式表达原罪。在这里他就是用到一个马太福音的例子，就是说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复数的已经死了。这个我当时想的是，就可能我们平时犯的罪是非常多的，但是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好像神给了我们一种怜悯和恩典，好像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可以赦免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罪，而我们可能需要专注的就是克服掉一个问题就好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只需要去考虑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感觉像是给自己的一种推脱，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想我每天好像要犯很多的罪，或者说我好像这一生源源不断的好像都在犯罪，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好像赎清我犯下过的所有的事情，我犯过下的所有的罪，好像我是不是就是说要把它量化，我犯了一个罪，然后我要去做一件好事，然后我犯了一个罪，然后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给它弥补回来。如果说每天这样想着，就会无形的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焦虑。当然不是说我犯的罪我不需要去悔改，而是说我觉得在这里看来，就是神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量化的计较我们说啊，你这一生犯了多少罪，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让你去弥补你所犯下的所有的事情，而是可能我们就只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要去悔改，我只要去为神而活，可能我只需要就是单单的定睛唯一一件事情就足够了。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同时也是带下来接下来的一章的内容吧，关于亚当第一个罪涉及多重的罪的一个内容。
对对对对，诶，其实关于这个以单数表示复数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们两位都可以指出哈，就是我是在想，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对话，比如说我跟刘芳好久不见了，我们就互相打招呼，我说哎，刘芳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刘芳可能说挺好的，然后刘芳就问我你怎么样，我说有点困难，那我用这个困难呢，当然就像刚刚我们解释的，就是刚刚 Mary 特别提到的，中文里边其实很少用单数复数去表达，尤其这种口语的形式其实很少用这种表达，但是我说的有点困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理解里边这个困难一定不只是某一项，我们都会有一个类似于说综合体现的这种感觉，所以包括刚刚 Mary 特别提到那个经文里边说那个杀害小孩子那些人，对吧，那些人没有了，没有用人们，但是呢很明显的就是那个人我们知道是有具体的，一个是希律王，还有一些肯定是执行的那些人嘛，对不对，那甚至包括接下来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就是逼迫伤害耶稣的人，我只能说从这个角度来尝试理解，但是确确实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和合本圣经里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是用一个所谓特别学术的视角说哎，我就一定要去找原文啊，这里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然后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所谓的哎，极深的极隐秘的这个属灵的意味在里边，我觉得倒不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样子做，只不过是他的书里边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绕开它，也是简单的来聊一聊这样子。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忘记讲了，在英文圣经里边，如果说复数的神 God 这个 G 它是小写，然后后面是 GODS 它是一个复数，一般来说就是讲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假神，那如果说它是特指的特有名词，是大写而且是单数形式的，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说的上帝，它就不会用复数的形式了。
哎，不过说起来这个也有一点有意思的，但是跟今天的话题不是最有关系，因为涉及到神的这个单复数的问题的话，就刚才那个说小写的神加 S 的那个通常是指啊所谓的外邦异教的神、神明、神祇、偶像，但是实际上呢，神他自己，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创造主哈，他自己也曾经称他自己为我们，对吧，就是包括像创世纪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复数的存在，那当然这个复数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重点不是说他到底哪个是具体是单数还是复数，而是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就比如说像如果说神他以我们作为一个复数的形式去称呼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神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对，我们前面有好几次谈到这个问题。然后他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直接的是用单数还是复数的东西就能够完全概括神的存在。所以其实呢，本来我们在有限的语言当中使用这些单复数的指代啊，或者说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一种我们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它所指向的一个方向。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分析了很多啊，奥古斯丁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个啊单复数在经文里面的用法。其实就像刚才 Mary 所说的，其实更重要的说我们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的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如果已经知道了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拯救，他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我们的这个罪是从这个罪的根源弥散出来的无限多的罪，甚至都不是单复数的，对吧？然后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去努力活出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里面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表现的方向和面向，可以有很多神祝福我们所映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光芒。那这些东西呢，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们用语言去用单复数的形式去表达，就包括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害小孩子命的人已经死了，这个复数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哦，他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些人已经死了，甚至是从那个时候到将来也已经死了，因为就是所有的死亡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克服了。就像我们在诗篇里面所读的，那些要谋害就是神国子民的人也已经，这些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撒旦的权势都已经伏在神的审判的权柄之下了。所以其实这个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包括像今天我很感恩的一点就是啊，我一开始就说哎呀，其实这个单复数我也没特别搞清楚到底要怎么去理解。但是就比如说在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包括我们也一起把我们所读的经文去放在祷告当中去询问神，重新去活在他的恩典和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已知的已经有的全备的一个恩典的情况下，一个拯救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更认识神的同时有更多的领受，更多的感恩，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领受能够反馈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
对对，是的。而且我刚刚突然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很少提到这个概念的哈，就是叫因果哈，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这个词我们很少用啊，因为它更有佛教色彩。但是是不是有一种程度，就是当我们说原罪它用单数表示复数的时候，是因为它是那个因，但是用复数去表示单数的时候，它是那个果，那个果就不会变化的，它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对，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
嘿嘿，
好吧，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因为其实这个44章呢是一个过渡的一个内容，主要还是就像刚刚 Mary 也提到了，到了45章46章都会去谈及他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概念，相对来说他就是先在前面跟我们讲一个前置的一个观点，然后以去佐证他后边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很讲求一个所谓的表达逻辑的，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接下来我想请 Mary 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施予我们很多的力量，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我们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事情。主，也感谢你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断的引领我们，不断的开启我们。主，求你使我们自己也能够常常的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来反思，不断的来回想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给予我们的力量当中不断的前行，悔改我们日常当中所犯下的一切的罪。也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听众。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